关于立彩好像没讲完，都讲完了。后面几张其实我们在讲前面的时候，前面的话大概都多少都讲到了。那在旷野待这么久，也许今天我们应该讲从旷野上来。神的旨意当然不是要我们留在旷野，对不对啊？
对。
对吧？
对。
你想留着就留着吧。旷野有它的目的，但是旷野不是神的目的哈，不是神的因为神的目的，旷野是一个过程，能借着旷野所红在我们身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旷野是代表什么了哈，你随处有可能遇见旷野。那当神在旷野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做成了，他就要领我们从旷野上来。当旷野40年就结束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们绕行这三年日子够了，现在要往北去，准备进到应许之地。所以主没有要我们停留在旷野，是要我们上来，所以不要慢慢习惯了在旷野，也就是叫我们不要在离弃地打盹，也不要在绝望的地方能一再一直窝下去，不要在忧郁潭里面打滚。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人在忧郁潭里面打滚？有的基督徒好像出埃及了，离开江王府了，他掉进忧郁潭里面，还在里面打滚，他要从自己里面，很难从自己里面出来，有许多的事情还在他心里面。可是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神的儿女都可以抬头挺胸挺身昂首的欢欢喜喜的走前面的道路。你说我还有很多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往前奔，那些就都不是问题，就可以把它放下来，往前走。事实上那样走，你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对吗？
对。
哦，就像你如果问蜈蚣说你应该你走路先抬哪一只脚，他就走不下去了，对吗？是不是要先抬哪一只脚？他开始试每一只脚抬起来都不像，如果他忘记这些，看着前面往前走，他就可以往前走。无论你认识多少，如果信靠主，在基督里面，圣经很清楚的讲，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他，来跟随他。当你这样跟随他，有一些问题就会脱落。如果还没有脱落的，你继续跟随他，你也常常会找到钥匙打开那些问题。可是很可惜，有许多基督徒很多年就在他的问题里面打滚，问起来好像是很严重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他觉得很重要，还到处问这个问那个问，无论到哪里就问。可是如果你继续这样，你再问10年好了，你还不会得到解决，你一定要踏上应该踏的道路。那你说什么是应该踏的道路？要把问题先解决了，从来就是这样。人从来不是先解决问题才踏上去的，如果是这样呢，就不需要踏上去，你问题都解决你还怕什么？问题都解决你已经在天堂了，不是吗？你要踏到哪里去？所以主给我预备的，无论你正在多少问题，你都有下一步可以踏上去，而那也只是你的责任也到那里而已。主没有要你已经弄清楚前面很长的路程，你要走得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就可以。有的人下一步只需要抖下尘土，说好，现在无论怎么样，我要稳定的来聚会， 那很可能就是下一步。这个你做得到吗？我面来一个人做不到，当然不会，因为里面无论多少问题，你应该可以下决心说，我现在每一次聚会都要来。很可能就是这样，你就给主开一个路。那些有选择性的，可能就不容易这样得着，因为你怎么知道神要在哪一个聚会解答你的问题？我这样讲不是要你变成好像非常紧张，都每一个聚会都不能不来，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跟谁主，可是我们不要轻忽的自己做选择，让主选择我们的道路是最好的。其实这就是旷野的目的，教导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不靠自己，在旷野的历程里面，主就是要训练我们不再靠自己，而能够跟随他。你们说要跟随他，要学习等候主。我们如果耐不住，没有今天讲这个，我对我的需要讲的，就坐在聚会中很不舒服。也许下一刻中主就要对你说话，可是你心已经轻浮了，已经浮起来了，你就不容易神对你说话。你了解我意思吗？有的人在聚会中很难耐哈，好像他就是期待说，如果在这个聚会会对我有帮助，那应该就是对我说话，然后有的心听，听了以后我觉得说，那好像不是对我的需要说话，那心就烦躁起来，那样你很难常常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的祝福不是这样的。他向那些等候他的人显现，这是主说的，对不对？所以你愿意安静，愿意付代价，愿意对付你的天然那个烦躁的生命，你才能进入。当你有许多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而且你也能够面对的问题，就是对付你那个烦躁的生命。东跑西跑，我指的不一定身体东跑西跑，那心东跑西跑，你怎么样胜过它？帮主在我们的量给我们的旷野里面做成他的工作，他就要领我们上来。你知道出埃及的时候，主先使神的百姓身体离开埃及，对不对？他们的心呢还在埃及，可是主还是让他们离开，他往借着这个能够拖动他们心里跟着离开，可是很难的哈，很不容易。可是当主要我们离开旷野，要上来，从旷野上来进到安息美地的时候，主的做法刚好颠倒。主是要先训练他的百姓心先要出旷野，然后最后身体来出旷野。事实上广义来说，只有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或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脱离旷野。就像那一天有人说的，我讲旷野广泛的意思可以这样讲，我们在世上的整个生活都叫做旷野，对吗？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在世上的时候就遇见每一件事都顺利的，我们都还会遇见一些不顺利，那是好事，我们都有机会在遇见旷野，我们都还没有完全，但主会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进迦南的时候，主常常使他的百姓先出旷野，以后才身体出旷野。那意思就是说，你还在那个环境里面，主要训练你能够超越那个环境，能够胜过他，能够还在那种环境里面就找到真实的安息。你看历代众圣徒他们所走的道路都是这样。你看大卫他在旷野，诗篇有一篇特别记载说，大卫是在旷野的时候写的。他怎么写呢？他说，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他形容那是什么旷野嘛？在旷野他觉得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然后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了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然后他就提到另外一方面，他提到他怎么样赞美神，怎样欢乐嘴唇赞美他。然后他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水有一样。他如果继续讲，你就以为他在王的宴席上面，其实他在哪里？旷野。可是他越讲，就好像不再是在旷野啊，那就是神要他的百姓进入的光景。我刚刚讲的诗篇63篇啊，所以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叙述 他已经在那里尝到骨髓肥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甘甜啊！怪不得他在另外一篇诗篇，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就像在旷野神为他的百姓摆设筵席。可是你看那些百姓的心还在埃及，所以尽管主在旷野里上摆设筵席，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啊？他没有看到那些筵席，他们仍发怨言。所以多么大的差别，对不对？保罗也是，保罗被带到旷野，他得救以后，我不知道是主安排的，或者是他自己觉得有这个需要，他有3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你看，这是圣经讲的，对不对？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说他有3年之久在亚拉伯，就是阿拉伯的旷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就是巴勒斯坦往东边去的地方。我们提到说，这个两河流域在这里，他们通常都不这样走过来，就是要走这肥沃夜晚就下来，啊，因为这是溪谷比较绿洲的地方，这边是沙漠旷野的地带，阿拉伯旷野啊，那下来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可是保罗在大马士的时候，他得救以后，他却不死的，我想他可能不是说3年全部都住在旷野，但是他不死的到附近的旷野去，3年他在亚拉伯的旷野，阿拉伯的旷野。可是非常有可能，他跟人家叙述的，他看见的三层天的意象是在那里看的。以他讲的年代来说，他说14年前，是十几年前，他讲十四吗？14年前，算一算，有可能那是在阿拉伯的旷野，也许在那一段时间，至少他还不是已经好像大大的被主使用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异象。老约翰不是也是这样吗？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那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旷野，他在那边去看见荣耀的异象，天成的异象。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中国那个被称为暗示之后的蔡叔阶之内，他活到95还96岁啊，在滨州去世的，就想他一生差不多明显的像在旷野一样，对他很不容易，可是他活出那个美丽的生命来，那么满足。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你很受感动，也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所以历代的圣徒都走遍了道路。这里想到欧洲荷兰那个家庭，钟表匠的家庭，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收藏犹太人，后来被纳粹抓起来关在集中营，他跟他的姐姐，以后他姐姐在集中营去世，他后来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到处做见证，他写了一本书叫 Hiding Place， 觉得知道这个故事。他最近庆祝他写这本书25周年，他出版一本修订版本，记载了很多故事，这本书叫多少人得到帮助，把那些故事也编进去哈。这个密室的作者 Corey Ten Boom 这个人，同科利，我想他们经历那个旷野。可是你如果读他那个故事，那个姐姐，他的姐姐真的就是像这样，虽然在旷野，他好像活在天堂一样，他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对不对？那样子的平稳安静，他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为他们感谢神，到一个地步，他妹妹觉得我的姐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她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她确实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她去世的时候，在集中营去世，当然是很应该是很凄凉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是皮包骨。可是Corey 他在他的故事里面记载，主让他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就是当他们带他去看他姐姐的遗体的时候，他发现他姐姐不是死前的那个样子，不晓得为什么他回复到当年还没有被抓起来的样子，就是看起来很漂亮很美丽，好像营养很丰富那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主这样做，当然那个仍然只是一个那个变化，只是一个要表达一些神所做的工作，可他还没有真的去进入那个荣耀的身体。可是有时候在地上，神让我预尝一点这个，预先看见一点这个，叫我们虽然好像在旷野，却尝一点在迦南美地的丰盛 跟能力。那主就是要把我们从这样的旷野里面带出来，可是首先他训练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先脱离旷野。事实上主盼望把人带进，把他的百姓带进这个迦南美地，应许美地，但是在能进去之前，他们一定要在旷野学他们的功课。他们所学的功课就是使他们能够真的生活在迦南美地必须要有的啊。比方烦躁的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真的进入安息，如果他们没有在旷野先学会这个功课，就是把他们带进所谓安息美地，他们会不会在里面安息啊？不会的，不用多久就逃不掉出来的。事实上以色列就是这样，后来经过许多年以后，神没有办法，那个迦南美地容不下他们，他们实在是逃不掉出去，这要知道让他们被掳。当然他们不是真的逃不掉出去，是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没有办法住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住在那里。所以神也是这样在帮助我们。所以今天你所经历的，你有的人一经历苦难，他们就羡慕天上的家乡。主可以快点把你带到天上的家乡，可是你要知道你正在经历的苦难就正是在预备好你能够进天上的家乡，所以你不要那么快求天上的家乡。有的时候苦难一过去就觉得说还是地上好一点，一点都不地好，人就是常常会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我们就在最不容易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去心里仍然有肥肥油，仍然可以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他，仍然可以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右手扶持我，我紧紧的跟随你。这是大卫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学习从旷野上来，身体还在，心要学习从旷野上来，指望有一天主的时候到了，我们学完了我们的功课，或者是主回来了，那么我们连身体都可以脱离旷野，就进到永远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试探的地方，进到永远的安息，那才是完美的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我们里面也可以经历迦南美地，不是吗？那是在心里面经历的。好，有一天连身体都离开旷野的时候，我们就完满的进入迦南美地。可是主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身在旷野，心入迦南。OK， 啊，主盼望我们经历这个。那能够这样从旷野上来，我现在你已经明白我讲的从旷野上来，包括了有一天我们身体都要脱离，可是也包括今天我们心先来脱离啊。那能够从旷野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后面要从雅歌来讲这一件事情啊。雅歌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你有没有想到连雅歌也讲到旷野？事实上雅歌是诠释我们所讲的这个课程里面这个旷野历程在圣经里属灵含义一本很讲得很清楚很宝贵的一卷书。今天晚上我们要用雅歌的话很简单把它浏览一遍，挑里面一些经文来对整个旷野历程做一个结论式的一个，也可以说是复习，也是可以说是一个结论。那可是我要先讲一点，从旷野上来的秘诀就是靠着良人，就是靠着良人。这个包括了我们追求他的同在，不敢离开。你要靠着他，你一定要不要离开他嘛，是不是？你不离开他，才能靠着他嘛。像我们诗写里面有一首所说的，他说啊 ，I must have Jesus with me， 是吧？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必在确知有主
亲近
如同就环绕我，好像城墙一样，大概意思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要确定常常有神的同在，让他围绕着我们，我们感觉到他的手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知道我没有离开他，我们继续的靠他。那另外一方面，小心的前问神，愿意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这个也是靠着良人的意思，愿意求问他。第三，当你 能够做到这些，你一定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学习等候主进入安息。你能够靠着良人，一定要学习等候主的。你不是拼命的大声呼求祷告就能做到，因为神喜欢用微小声音对我们说话。还有，不要忘记爱，靠着良人，他是良人嘛，啊，爱是最短的路程，也是最大的力量。像有人说的，顺服有时候不容易，可是对爱就不难。如果有爱，就容易顺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靠着良人，这个正是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啊，追求他的同在，不敢离开，在一切所行的适当认定他，求问他。学习等候主进入安息，那也常常借着爱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来看雅各好吗？我不一定指出是什么经节，可是大致上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我提一点内容哈。一，主带领我们的天路历程。是与主的吸引啊，当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他。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那节圣经有时候也可以翻译作：“耶和华从远方来哈、吸引我，从远方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如果我们还在江王城，我们会觉得神还在远方，可是神就在那里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就从江王城出来，我们开始这一条天路。那主的吸引还必须加上一个配合，就是人的跟随。有的时候主吸引我们，可是我们就研究许多的问题，我们开始感觉到主的吸引，然后我们就想出一大堆问题去问传道人，去问这个问那个。不，主如果吸引你，你就来跟随。有许多的问题不是借着问啊问啊问啊而有的，是借着跟随主上来就解决问题的。我不是叫你不要问问题，可是是这样，有许多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的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就变得容易了。所以有主的吸引，也要有人的跟随。这个吸引跟跟随，目的是要我们离开埃及，离开那个世俗化的光景。有的时候，你就在教会里面。你会遇见世俗化的光景，你需要离开的。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弟兄有像这样的经验，他年轻一点的时候在纽约，大概是长老会一个大的教会做牧师，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位，因为他那么年轻，在几乎是纽约最大的教会里面当牧师，前程似锦，对不对？可是他在那边，他发现教会的诗班很世俗化，唱的诗歌他们要世俗化。他牧师他觉得他应该去，纠正去帮助他们。可是那些诗班的成员，要不就是教会里面有地位的人，要不就是教会里面有地位的儿女，所以他很不容易。到后来变成是诗班起来反对他，好像甚至在聚会的时候，诗班故意不跟他合作，大概类似像这样。后来。宣信觉得他应该离开，别人都觉得他很傻哈、他觉得他应该离开，在离开那个很有地位又很高兴的工作。当他刚离开的时候，看起来他是走错路了，因为他一无所有，只有很少数几个人，几个朋友，他们在一起同心一起祷告。后来 Amy Simpson 弟兄在写他那一套有名的。讲到圣经里面的圣女的工作的时候，写那个 Power from on High 那一套书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当时的情形。他说第一次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只有七个人在一起聚会，看起来凄凉。他从一个那么大一个教会的牧师，一下子变成可能有几个人在那里聚会。可是那天他那天晚上他们聚会的时候，主给他们一句话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们继续的跟随主，经过一些年日以后，他们不但工作兴旺起来，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差会，也是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所讲的 Christian Alliance 啊，就是宣道会。那主 再从这个差会差派了许多宣教士出去，先信所写的书帮助许多人，还有他所写的诗歌也帮助许多人啊。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会遇见像这种世俗化的光景啊，所以我们都需要离开埃及啊，不一定是离开一个教会，而是说离开那种光景，好叫我们能够跟随良人的吸引，跟随他。可是当主把我们带出来以后，主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与他的相交里面，像以色列人当时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就说你们到旷野去好侍奉我，然后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在那里跟他们立约，要跟他们相交，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有相交。所以当主把我们带出来，主很喜欢一起的快一点把我们带进一种光景，就是我们能够一同坐席啊，所以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我们应该快一点把他们带进这样的光景，不要觉得说我们先给他很多的知识啊，很多的什么，像这样去一同坐席，大概是大学生了，或者是研究所的程度了，一个人刚信主，大家不容易被带进这里面。对不起，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这样说。这个雅歌如果代表我们的天路历程的话，事实上很多人同意雅歌代表我们的天路历程，从最起头主就把他带进内室，对不对？把他带进筵宴所，把他带进与主一同坐席。他说那个女子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他的右手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他享受那个主同在的甘甜，就是宴席的呼召。所以当主吸引我们的时候，最起头他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来父神的宴席，你知道吗？而且你听见这样一个呼召，这样你就会发现跟随主其实很单纯，你不会觉得说哇这个太难了，因为一起头他叫你来吃，你不会吃吗？一起头叫你来吃宴席，如果你不会吃，就有一个原因，你不渴慕，那就很麻烦。你可以求主加添你的渴慕。那当主给我们宴席的呼召，叫我们进到内室享受他的同在，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享受甘甜。现在还没有到旷野，现在有宴席，你应该享受那个甘甜。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从一起到他们没有听见这个宴席的呼召，或者是浅尝即止，尝一下就觉得好了，现在开始被带领说现在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马上披挂整齐准备传福音，结果太快走到旷野，后来就在旷野发怨言，也许倒闭了，或者是在旷野漂流，没有真的进入安息美地。为什么？因为主本的安排你可以先在宴席上充分的享受，好像你的生命更健壮，你才能面对前面旷野的呼召。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当主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饥渴的心与神来相交，学习在那个隐秘处，神同在的隐秘处，留恋在那里，在那边，在那里学，可以学很多功课。你学习与神同在，在那里可以学习许多功课，主会教导我们许多的事，我们学习进入这个内心的世界，而且在那边充分的享受。主也不喜欢人家打搅他，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是他自己情愿，是不是？可是接下去主有另外一个呼召来到，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雅各第二章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翻山越岭而来。第十节，第十节一起读，我良人对我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原说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我们预先存了什么观念，就很容易用那种观念读圣经。我自古以来，我常常听见人家讲这段经文，都说这是呼召心腹去服事。可是你看上下文，这一段绝不是呼召心腹去服事。心腹从一起走就应该参与服事，可是这段经文绝对不是呼召他去服事。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呼召他到旷野去的。你看这个十四节，他说这个他在哪里，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对不对啊？这个女子是被呼召去那里，磐石穴跟陡岩隐秘处的很多人，我们传福音是故意跑去磐石穴 都愿意立住三皈，那不是三皈的地方，那是修道的地方，对不对？所以神不是在这里，他第一不是把人呼召去传福音，我们不要因为接受的时候传福音就省得呼召，比较圣灵提到 call 一下呼召说，哎，传福音不要这样了，你读上下文看看，这样你以后才会 lose 掉许多神宝贵的真理，因为你已经先存的关系，所以你读圣经不会读出新东西来，用旧的东西去配。哇，我的原来我们教会的这个理念啊，到处圣经都这样说。那就不用读圣经，你已经得到那些就好了。其实没有，我们还有许多我们并没有得到的，我们应该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这是一个旷野的呼召，有可能是环境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主让我们一段时间好好追求，我们要把握住机会，也许过一阵环境改变，你不容易那么多机会，你现在有环境的好和合适的环境，你没有把握住机会，你喜欢来就来，不喜欢来就不来，也许有一天你很想来你不能来，很可惜。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他们在台湾的时候永远不知道他哪一次聚会会出现在聚会中。后来他再到美国读书，发现他完全变一个人，写信回来参加教会，参加教会的侍奉，还需要讲道，然后写信给我，就把他讲章寄给我，要我帮他看一看，教导他怎么样做，问我很多问题。然后等到后来读书拿到 PhD 回到台湾，又一样呢，永远不知道他哪一次会来聚会。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写信好可慕啊，很后悔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追求什么。用这个不要这样，永远不是憧憬未来，就是怀念过去的样子。我们要活在永恒里面，最大的秘诀是活在现在。现在才是我们应该抓得住的。你现在只给你机会，你不要轻忽。在地上没有一个机会是永远的。这是真的，你听我讲，在地上没有一个机会是永远的。你不要说不会啊，我环境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不会的。等到你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如果你前面你抓住你的机会，曾经充分的享受主的同在，进入了宴席的甘甜，现在环境改变了，主有一个新的呼召，那么你也会有力量去得胜。有的时候是环境改变，也有时候是主动呼召你进入某一种生命中的光景，那你被带到旷野，那是不是离开宴席了？不是哈，现在主要他在旷野里面找到宴席，知道吗？原来是在内室里面找到宴席，这个比较容易。现在主要让你在旷野里面找到宴席，所以不是现在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呼召叫你赴宴席，现在是新的呼召叫你去旷野，用一个新的呼召代替原来的呼召，不是这样。神是把一个新的呼召加在旧的呼召上面，叫你虽然在旷野，可是你能够在那里找到宴席。你能够这样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这里说当主说起来与我同去，就说因为很重要，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你也可以说这是爱情的诗歌，春天到了，呼召他的佳偶与他同去。可是我想说在属灵的意思里面，春天是一个复活的日子，不是吗？我们的主在什么季节复活啦？春天，三四月的时候复活，那是一个百物欣欣向荣的时候，这些都是主美好的安排，不是吗？又来预表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生命无穷的盼望，因为春天已经来到。那主说已经成全了这个复活的生命，现在让你带到旷野做什么呢？好让你有机会验证这个伟大超越的生命。现在是验证跟伟大超越生命的时候，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主让我们在旷野，让我们来经历 哎，就是在旷野能够找到烟息，在旷野我们仍然能够、有神的同在，我们有一个胜过环境的这样的大能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心腹在这里有点畏缩，他不愿意，他已经习惯在内室享受神的同在，他一碰到旷野他就觉得那个大概不是神的旨意，那个大概是魔鬼做工，现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到了。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认为那个旷野是他带领的，他在那边仍然掌王权居首位，他仍然愿意向我们显现。当然后来心腹他学习他的功课，他再一次的学会了他的功课，所以他就再一次的胜过那个旷野。也许就像三章六节所说的，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他就从旷野上来啊。这个从旷野上来，我想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身体还在旷野，可是心就从旷野上来，也就是说虽然在旷野他现在经历了复活的生命，他能够胜过这个。后面提到所罗门的轿，就是迎娶的轿，可是这个所罗门的轿有时候被称为所罗门的车，就是英文圣经翻译叫 The Chariot of Solomon 啊，车子，所罗门的车，神的车，神的车是要载我们驾行穹苍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车驶来的时候，我们不敢跳上去，我们蜷缩在那里，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像压死人的车啊，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环境，我们觉得好像压死人的车，这是诗人的见证啊。大概是大卫吧，在诗篇66篇，他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可是后面他的经验是：“我们经过水火，的确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多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起来是压制我们的车，可是我们如果明白那个司机是神哈，那个吩咐这个车开的人是神自己，我们就会踏上去，我们就会胜过这个难处。那就是在这里心腹的经验，所以他从这个旷野的环境里面，他经历复活的大能，他超越这一切，他就从旷野上来。4章12节，一起来读4章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子，封闭的学院。我想这是主让我们中途歇息的地方，对不对啊？哦，经过旷野征战得胜了，总要喘一口气嘛。主再把我们带到一个与他单单与他同在，享受他的爱，他的全员满足的地方。这个就像本人约翰天路历程里面的美工，也许像乐河，神的乐河，也许像以马内利山，就是让这个天路跟在里面喘息一下。你读本人约翰天路历程，你会发现他经常在一个征战之后就有一个歇脚的地方，然后又要往前走，遇见新的一个形态的征战，再过一阵子又可以歇脚一下，对不对？主让我们走天路也大概是这样。有的人说不，我的环境不是这样，主让我常年，我已经20年在这个苦难里面。不，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旷野的含义，你应该在最早期的时候就在遇见那种旷野历程里面去经验宴席，去经验神的同在，经验主的恩惠跟帮助，这样你就不会觉得20年是漫漫长夜了，懂我意思吗？知道那种人常常是留在同一种旷野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学他们的功课，所以他们就在像在旷野漂流一样。这主没有要我们这样，主让我们遇见不同形态的旷野，都要对付我们现在自己生命面里面不同的东西，好像我们能往前去，对不对？有的时候那是一个孤单的地方，孤单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很好的东西，你知道吗？人都很怕孤单，现在世界发明一种东西也能解决我们的孤单，就是电话。现在电话还不过瘾，还有 internet， 还有许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孤寂的感觉。可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等到我们喜欢孤单，等到我们 愿意接受那个很可能是一个神的祝福，我们在孤单的环境里面学习与神同在，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非常清楚的祝福。误会有的时候是神用来锻炼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旷野，也大概是每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愿向你 Oh to be like Jesus， 你祷告完有可能你就不像主啊，就好像人家就看你像魔鬼一样啊，因为你就开始遇见人怎么说你，好像误会你，真的把你看成像魔鬼一样。可是我们的主也曾经这样被误会不是吗？你不是祷告要求像主吗？如果你不祷告这样子就不要这样祷告。误会是神一个叫我们成圣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是常常用的。那我们常常要学这个功课，就是因为通常我们遇见误会的时候，我们就拼命解释，拼命的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拼命的要用脚踢刺，到后来弄得遍体鳞伤才止住。可是主只好下一波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功课。那什么是我们一定会遇见的旷野？有一种旷野就是你这个志气不得生，觉得伸展不开来，这叫做
怀才不遇
啊，怀才不遇。当你觉得怀才不遇，当你觉得好像伸展不开来，好像圣经形容的在一个很短的床哈，连脚都伸不直那个样子。哎，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保罗常常用一个字形容他所遭遇的，叫做中文翻译的困苦。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原文的意思就是类似像这样，床太窄小，或者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它的屋顶比你的身高还矮，哇，很辛苦，对不对？很痛苦。有的时候，神允许他的儿女遇见像这样的环境，做什么呢？锻炼我们，让我们有一些肉体能够脱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抓住他。那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我们通常都会想办法逃离的。我不是叫你每次遇见难处都不要逃离他，我们遇见难处很想脱离他，就是这种动机使我们在旷野神旷野的目的能够解决。如果我们在那里面说啊，这样也很好，好，什么都很好，那主就真的奈何我们不得了。可是我想很少人这样了，你总是会觉得难受，你很想脱离，是，可是你很想脱离是一回事，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脱离，你来祷告来仰望主，那个整个过程就是神界的旷野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做法，了解吗？也许呢也可以想到别的主有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练习我们的功课，那主就愿意安排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不时的给我们一个歇脚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喘一口气。喘一口气为的是前面还有一个新的考验啊。如果你没有先喘了一口气，或者你等给你机会喘一口气的时候你不这样做，那么就像有的人他们早上聚会，下午又聚会，下午有一点，中午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像我们有时候办营会的时候，弟兄姊妹觉得难得有这个机会，这个营会嘛哈，弟兄姊妹很多老朋友很久没见面，所以整个下午就叽喳叽喳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话，然后到了下午聚会，到下午聚会再去睡嘛。对不对啊？好，有的人有一点像呢，其实你又可以讲话，可是你要把这个放在心上说，哎，为了下午聚会有另外一班，我要去追求主，要花功夫去追求主，那我稍微休息一下，下午更有精神。就是像这样，当主安排你一个歇息歇脚的地方，你要学习去充分的享受。在我们的侍奉的历程常常是这样，我们这样的带领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常常不需要说服侍完又觉得说哇，主日聚会完或者一个营会结束，我们觉得我们都灵力都服侍出去了， 然后我们需要再去好像去充电，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了哈，所以他引经据典的说，可是我在圣经看不到这样的说法哎。主耶稣是在整个服事过程里面不时的他找到机会去旷野歇一歇，然后重新得力就继续往前走，你看不到主耶稣可能有一次说我现在一定要去休假没有对不对啊？好，我不是反对人休假，但是我想那个休假的意思大概不是指的已经好像 burn out 所以需要去歇一歇，有的时候休假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也是重新得力，也是我们主动的去再去安静在主的面前啊。但是我想不应该我们是已经 burn out 已经烧尽了，已经好像武功都快要失掉了，需要再去弄一弄啊。我想不应该是这样。那主安排我们的天路历程是就在我们侍奉当中，像我们这样带领，经常就在服侍的人，一个服侍人就在聚会当中，聚会结束他所服侍的得到祝福，他自己也得到祝福，应该是这样啊。主耶稣是这样服侍的，记得吧？他有一次服侍撒玛利亚妇人，服侍完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服侍了，他觉得饱足了，跟今天有时候传道服侍了觉得空掉了，多么大的区别，你不觉得吗？啊，我们应该服侍了觉得饱足了，是不是？好吧，休息一下。